昨天我注意到，我最小的女儿口袋里带着一些硬币，她告诉我，她是在厨房的台面上找到的。我仔细看了看这些硬币，发现它们不是2分格罗西硬币，它们是2兹罗提的硬币和1枚5兹罗提的硬币。我的3岁女�儿竟然口袋里装着10兹罗提。10兹罗提可以买一根扎布卡热狗，可以买一公斤香蕉。10兹罗提和10格罗西可不一样，用10格罗西几乎买不到什么。但对于我3岁的女儿来说，这其实没什么区别，对她而言，她们只是硬币而已。她并不知道自己拥有的是什么，她不知道她带着的这些硬币有多值钱。让我今天早上也问你，你知道你在基督里拥有什么吗？你知道你已经在基督里拥有的属灵财富吗？你明白你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吗？这正是我今天早上想让我们一起思考的问题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。几周前，我们开始了一套新的讲道系列，探讨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。我们看了第一章的开头，保罗在那里阐述了作为信徒，我们在神面前所拥有的奇妙真理，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。在上帝创造一座山、一座岛或一朵云之前，他就拣选了你。我们看到在基督里，我们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，罪得赦免。而且作为信徒，我们被圣灵印上了印记。神为什么这样做？第六节说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，为了彰显他奇妙的恩典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第15节，因此，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。请记得，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正关在罗马的监狱里。从罗马到以弗所，大约有1600公里的路程。但尽管距离遥远，保罗还是听到了关于这间他曾经帮助建立的教会的消息。那么这消息是关于什么的？他听说的是教会有多大吗？他听说的是他们精彩的活动吗？他听说的是他们漂亮的设施吗？他听说的是他们出色的教师或优美的敬拜音乐吗？保罗听到的不是这些。这些或许是我们认为在教会中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舒适的场地，精彩的活动，有恩赐的教师和美好的敬拜音乐，这些都是好的。但我们在这里看到，这些对保罗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最令保罗鼓舞的是这间教会所展现出来的信心和爱心。当然，保罗说的是他们在得救时对基督的信心，但他也说的是他们积极的信心。他们每天都凭信心生活，凭信心迈出步伐，凭信心而行，不凭眼见。上个周末，我有机会和一个曾经在福音教会，但1年半前搬到西班牙的家庭在一起。他们找到了一间不错的国际教会，但距离家有1个小时的路程。他们渴望有一个更近的教会。所以去年4月，我问他们，如果你们帮忙在你们的城市开始一个教会怎么样？其实我不太记得自己说过这句话，但上个周末他们提醒了我。后来，上帝又借着一些其他的事件和谈话，让这粒种子在他们心里生根发芽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会和他们保持联系，我们也会一起祷告。那间距离1个小时的教会表示，他们愿意支持在这个城市新建立的教会。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没有牧师。Tom 和 Magda 想成为核心团队的一员，但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被呼召以这种方式带领。 所以他们开始祷告，并决定慢慢来。聚会计划每个月的一个周日晚上举行一次，并邀请一位客座牧师在敬拜中讲道。当他们邀请我在上周末第一次聚会中负责讲道，并带领敬拜时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聚会原定下午五点开始，我们早早到达，准备好一切并祷告。随着时间逐渐接近五点，一个问题浮现出来：如果没有人来怎么办？如果到五点还是只有我们自己怎么办？在那一刻，我想到诗篇127篇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这是最值得去的地方，就是凭信心前行。有时候这确实让人感到害怕，但那是最好的境地，全心倚靠主。保罗听说了教会的信心，也听说了教会的爱心。耶稣说，世人要因我们彼此相爱，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。在这里，说的是阿嘎佩的爱，这是一种关怀的爱，是体贴入微、有目标的爱。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，而是实际的行动。这是一种会付诸实践、能够表现出来的爱。如果你在教会待的时间足够长，你就会知道，这样的爱并不总是容易的，它需要付出努力。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同，我们对事情该如何做有不同的看法，我们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意见，有时候会出现冲突。但我相信，当我们以健康的方式解决这些冲突时，教会实际上会变得更加亲密和坚强。上周我和这里的一位朋友见面，我们谈论了他在教会的经历以及他的成长。我告诉他，他已经见证了作为教会成员的全貌，有美好的时光，也有一起面对冲突的时候。彼此相爱并不总是容易的，但却非常值得。关于爱的经典经文之一是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。很多时候，这一章在婚礼上会被诵读，所以我们可能以为这是写给夫妻的，但实际上它的语境是教会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的。是的，这当然适用于婚姻，但保罗所说的是教会。以我的经验，服事中最令人心碎的事，就是看到有人离开，无论是离开教会，还是离开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。同时，最令人温暖的事，就是看到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彼此饶恕，一起面对艰难，最终和好。如果保罗今天还在，他会听到关于我们的什么消息呢？他会听到福音教会的什么消息呢？我希望并祈祷，他会听到我们的信心和爱心。16节，我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，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你们。17节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保罗为这间教会感谢神，他在祷告中纪念这教会。当有人突然发信息告诉你，嘿，我一直在为你祷告，你是不是觉得很温暖？当有人记得为你祷告时，那种感觉真好，这让你知道你一直被人挂念。记得祷告不只是为自己，也要为别人祷告。保罗不断为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祷告，那么他为他们祈求什么呢？保罗祷告，求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使他们真认识神。简单来说，保罗祈求教会能更多地认识神。有一位神学家说过， 今天教会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？教会唯一需要的就是对神有更深的认识。我们需要更好的认识神。认识神并不是背诵关于神的知识，也不是通过神学考试。我们可能知道关于耶稣的许多事情，但却不认识耶稣。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，要真正认识基督，必须有所交换，必须有亲密的关系。认识神意味着与他建立关系，他是否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否在他里面。我们越是借着读神的话语，对圣灵敏感，就越能认识神。我们越明白他要我们做什么，越知道什么是讨他喜悦的，越明白该迈出哪些信心的步伐，也就越能分辨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。这种领悟来自圣灵，正如我们在第十七节的结尾所看到的。智慧是能够将这些知识巧妙地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能力。而当保罗在这里谈到启示时，他并不是指新的启示或新的信息。相反，保罗所说的是对神已经在圣经中启示之事的理解和把握。祷告继续进行。十八节，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所带来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荣耀基业有何等丰盛。保罗不断的祷告，再一次的他为教会祷告什么？是为物质的事情吗？不是，全是属灵的。他为他们能够有属灵的光照祷告，使他们心里的眼睛被开启。保罗希望他们能明白，希望他们能领悟在基督耶稣里所拥有的属灵丰富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对于自己在基督里已经拥有的，有些还并不明白。比如我的女儿手里拿着十字裸体，但她根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她不知道自己拥有了什么，对她来说，那只是一堆硬币。保罗正在为以弗所人祷告，让他们知道自己所拥有的。我为我们所祷告的，也是希望我们能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一切。愿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使我们知道在他里面我们所得着的。主啊，开启我心中的眼睛，开启我心中的眼睛，我想要见你，我想要见你。保罗希望他们知道什么呢？三件事：盼望、丰富和能力。首先是盼望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无法动摇、无法摧毁、无法阻挡的盼望。正如保罗在第一章前面所说，我们在创世之前就已蒙拣选，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，并且被羔羊的宝血买赎。你今天有盼望，明天也有盼望，无论今天多么黑暗，你仍然有盼望，因为你有基督，他是在黑暗中的光。保罗对教会说，我希望你们知道这盼望，我希望你们明白这盼望，我希望你们认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。保罗祷告，让他们能够知道自己所拥有的盼望，也祷告他们能明白自己所拥有的属灵丰富。在第一章前面，保罗在第十四节谈到我们的基业，但在这里，保罗更可能讲的是神所得着我们的基业，就是神看我们为宝贵，创造宇宙的神视我们为珍宝。当你照镜子时，你可能看到自己所有的缺点；当你看自己的人生时，你可能看到所有的失败和那些没有做成的事。但神不是这样看你的，他不会看着你说，多么让人失望，多么失败。他看着你说，珍宝，他视你为自己宝贵的产业。你知道吗？根据保罗的祷告，对这一知识的认识，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得到的。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心中的眼睛必须被开启。第十八节中，这个知识已经摆在那里，任何人都可以读到。但要把这些知识应用到你的心和生活中，必须靠圣灵的工作。保罗希望他们明白自己所拥有的盼望，所拥有的属灵丰富，并且在第十九节讲到他们所拥有的能力。第十九节说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是照他运行的大能大力。保罗希望教会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能力，因此他用了三个词来表达这一点。这里能力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dunamis， 我们英文 dynamite 炸药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。运行这个词的希腊文是我们 energy 能量一词的词源。保罗最后谈到神的极大能力，保罗说这能力是无法衡量的。当时教会处在各种属灵信仰和异教的氛围中，那种文化中的许多人经常害怕黑暗的属灵势力攻击他们。我相信这些影响也渗透到了教会中。保罗说，你们需要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新鲜事，这里有一场属灵征战。我们会在第六章看到更多关于这场征战的内容。但保罗说，这场属灵征战并不是势均力敌的，并不是阴阳对立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拥有大得无法衡量的能力。你不是无能为力的，在基督里你是大有能力的。是什么样的能力呢？就是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并使他坐在天上自己的右边二十节时所运行的能力。是什么样的能力？复活的大能。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并使他坐在自己右边时所用的能力，今天也在我们里面。击败仇敌的能力也是活在我们里面的能力。对你的邻居说，你不是无能为力的，你不是无法胜过试探的人，你不是无法胜过罪的人，你不是无法抵挡魔鬼诡计的人，你不是无法在工作或学校为基督做见证的人。对你的邻居说，你是有能力的，借着耶稣基督，你有能力胜过试探，你有能力胜过罪，你有能力抵挡魔鬼的诡计，你有能力在工作或学校为基督做见证。住在你里面的基督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基督有多伟大呢？第二十节说，他坐在天上神的右边。保罗接着说，二十一节，远超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二十二节，神又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二十三节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？他在说，基督高于万有。这个世界上确实有邪恶存在，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有罪和破碎的世界里。但保罗说，你们不是失败者，你们是在基督里得胜的一方。有时候人们读到二十一节这样的经文时会变得惧怕，他们开始担心每扇门后面都藏着一个恶魔，于是到处都看到威胁。可以说属灵领域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。但这真的是保罗要表达的吗？不是的，保罗恰恰在说相反的话。他说，没有理由惧怕，没有理由担忧，没有理由害怕，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并借着复活一次性地战胜了罪与死亡。换句话说，邪恶已经被打败了，耶稣掌权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远超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，不是某些权柄，是所有。二十二节说， 神又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不是某些事物，是万有。耶稣是万有之首，不是某些事，是万有。每天都有属灵的征战，但你不是失败的一方，你在基督里是得胜的一方。你要行在这个真理中，行在这能力中，认识这能力。你拥有在一个破碎堕落的世界中生活所需要的一切。你在基督里已经得胜有余，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同样能力，如今也住在你里面。在22节和23节的结尾，保罗又把话题带回到教会。保罗说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我不是这个教会的头，耶稣才是头，这是他的教会，他是头，我们是身体，我们是他的手和脚。但是没有头，身体就无法生存。我们不是鸡，砍了头还能跑一会儿，我们需要头才能活着、呼吸并运行。同样，作为教会，我们需要基督。如果没有基督，我们就不是教会，只是一个社交团体。是基督使我们聚集在一起，也是基督托住我们。耶稣帮助我们凭信心行走，耶稣帮助我们彼此相爱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上周日傍晚在西班牙，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做好了所有的预备，麦克风工作正常，也摆好了椅子让大家坐下。我们祷告，蒙神的恩典，下午5点，人们开始进来了，一个新的教会诞生了。我们敬拜、祷告、传讲神的话语。敬拜结束后，大家都留下来一起喝茶、喝咖啡，交通团契。长话短说， Tom、 Magda 和 Rosette 凭信心迈出了这一步，而主的同在就显明出来了。凭信心迈出去，有时确实让人觉得胆怯、脆弱，但作为神的子民，没有比这更好的处境了。我很感激能够参加那次首次聚会，因为它让我想起了福音教会的第一次聚会。那一周，我们团队过得很艰难，但我们已经立定心志，要凭信心迈出去，求神显现自己。因此，在2011年5月，差不多15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晚上，我们有了第一次聚会，神出现了。2年后，我们感受到主的带领，要我们在星期天早上聚会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聚会地点。于是我们找到商场里一个小型会议室。就在2013年2月，我们第一次在这里聚会前的几分钟，我们又有同样的感觉，如果神不出现，我们就完了。但神尊重了我们这一步信心，当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，座位上已经有人了。在2016年，我们感受到主的带领，要在这座城市建立一间波兰教会。那时我们的教会还很小，但如果是主的工作，我们还能怎样呢？我记得当时向教会宣布这个意向时，听到有人倒吸了一口气。但2年后，我们为教会中的一些人按手差派他们去开展新的施工。8年过去了，这间教会依然在聚会敬拜。之后，我们就开始为更大的聚会场地祷告。我们找过几个选项，但感谢神都没有成型，因为2020年封锁就来了。神在经济上保护了我们，并且为我们预备了商场里可以聚会的空间，而且符合政府的规定。2022年，我们又遇到了场地不够用的问题，但神预备的方法让我们能在商场的开放区域聚会。那是个祝福，但我们仍然祷告， 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可以一周都使用的场地。我们凭信心迈出一步，求神供应装修这个场地所需的资金。神再次供应了。现在，装修快要完成了，问题就变成了。好，接下来是什么？作为教会，我们要迈出的下一个信心的步伐是什么？其实，我们第一次在这个场地聚会的那个主日，场地就满了。外面的走廊上大约有30个人。有些主日外面下着大雪，有些主日外面气温已经零下10度。每当我心里想今天可能人会少一点的时候，我走进来却发现里面依然坐满了人。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现在这是我们的空间，这是神为我们的这个团队在这个时期所预备的空间。因此，为了不仅能容纳现在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，也能接纳神将在未来几个月带到教会中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计划增加一场早上9:30的敬拜聚会。换句话说，主日早晨，我们将有两场聚会，一场在9:30，另一场在11:30。我们将在两周后，也就是3月1日，开始9:30的聚会。我们已经听到有些人表示，他们确实可以参加9:30的聚会，因为工作的缘故，他们一直无法来参加11:30的聚会。我相信还会有更多人能够在9:30来参加聚会。现在还有一些后勤方面的事情需要安排和计划需要制定，但我们愿意迈出信心的一步，相信主会成就一切。几周前，差遣我们来到这里的那间教会的主任牧师退休了。当他回顾自己的事工时，他说，有时候神只是对你说，去吧。这在预算上可能没有道理，我们也没有很好的策略，但我们就是凭信心行走。这就是成为信心之民的意义。这正是我所向往的。我不想选择安稳行事，我不想像比喻里那样把才干埋起来。没有冒险就没有收获。我不想一直处于维持现状的状态，不想只是保持原有的做法，继续做那些有效的事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还不如打包回家，回到家人身边。我对维持现状没有兴趣，我渴望凭信心而行，不凭眼见。我希望当人们听到福音教会时，想到的是我们的信心和爱心。我们能做到吗？当然可以。那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如今也住在我们里面。在这座城市里，有些人需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所拥有的盼望。有些人需要认识在他里面的属灵丰富。Jerry 一直在打印关于教会的信息单，并且把他们一整周都放在教会门前。他还得不断补充这些单张，因为人们不断拿走。过去几周，我一直在尝试整理有关教会的信息，准备贴在玻璃门上。不知何故，这件事情拖了很久。终于，上周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这样安排。因为我们需要在上面写明，我们欢迎你主日上午11:30来，也欢迎你在9:30来。你愿意为我们接下来的信心之步祷告吗？你愿意考虑参加9:30的聚会吗？正如我刚刚说的，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落实，但这似乎是福音教会下一个信心的步骤。当神说去吧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前行。这就是成为信心之民的意义。 愿我们明白并领受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丰盛，我们的能力。愿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神，愿他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愿我们彼此相爱，如同基督的身体。愿我们继续凭信心而行，这可能让人感到害怕，但这却是我们最好的归宿。